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以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提交联合国；加拿大人权巡回研讨会关注法轮功人权；不留证据的迫害令是怎么来的？87岁瘫痪老人终于会走了。感谢李大师三次救命之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中共以强制药物治疗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强迫灌食或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等药物，其手段之残忍，范围之广，受害人数之众多，已引起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2008年11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41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反酷刑委员对此类精神病院强制关押迫害问题专门提出质询。2009年1月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先生在联合国酷刑年度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共对这些没有经过法律审核、任意关押的受害者所使用的强制性药物治疗。诺瓦克先生的中国实地考察报告中也曾指出，在联合国收到的从中国的投诉案中，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案例占了 66%， 其中有 8% 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用精神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几乎每天都有发生，而最近几个月，大陆又频频传出法轮功学员被施加药物致死的信息。以下为法轮功人权近期递交联合国的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案例。
一、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下药导致多人精神失常。方世敏，文山县法轮功学员，被关禁闭长达一年，警察见不能转化方世民，就在他的饭里拌入损害精神的药物，致使方世民神志不清，变得呆痴木讷。万秀英，各旧市集街冶炼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五年，他被恶警长期罚站、关禁闭、绑死人床、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的不能说话、走路、神志不清，生命奄奄一息，回家后至今仍未清醒，失去记忆，只能躺在床上，生命垂危。张如芬，昆明市海口法轮功学员，被迫吃了伴有剧毒药物的饭，结果七窍流血。张如芬被保外回家后，被胁迫不允许曝光监狱的罪恶，不准接触任何其他法轮功学员。王连志，72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2008年4月15日被非法抓捕，2008年10月中旬被送去女二监，11月27日监狱电话告知他的儿子王连之得了精神病，可以保外就医。王连之的儿子说，十几天前母亲还好好的，警方告知由市精神病院所鉴定，并说你母亲不吃高血压的药就拌在饭里。儿子愤怒地责问，还拌有什么药？警方不敢回答。二、孙铁春被注射不明药物遭受抻刑。孙铁春，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2004年9月，孙铁春坐公交车时被牛新台派出所公安李占南抓捕，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威宁营劳教所三年间受到严重的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2006年7月，孙铁春被折磨的身体还没有好，手还抬不起来，管教科恶警又再施抻刑。在抻的期间，恶警还往孙铁春身体里注射不明药物，他在遭受注射不明药物时疼痛难忍，高声呼救，恶警董波就拿胶带绑粘住他的嘴，被抻了半个多月，孙铁春手脚都不会动了，精神也失常。出狱后，孙铁春在2008年七八月间被非法抓捕，失踪至今。三、湖南于少奇被注射精神病药物。于少奇，男，又名于军，今年32岁，是辰溪县气象局的职工。 因修炼法轮功至少被非法拘留过六次以上。2006年12月在怀化市精神病医院被迫害的出现痴呆、脚经常发抖、眼睛看东西模糊、流口水的症状。2008年12月19日上午，于少奇去公安局取身份证被抓，被610主管送到长沙做所谓的精神病鉴定，强迫注射精神病药物。近日，中共人员胁迫于少奇家人给他注射精神病药物，强行给他打针，导致于少奇有时眼花，有时脚不停地发抖等症状。2001年1月11日，同一批人又在于少奇家里强行给他打了两针。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媒体都在持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所有参与迫害之人都难逃法网。法轮功人权告诫仍在行恶之人立即停止迫害，不要跟随中共恶党走向毁灭之路。
2009年9月13号，由加拿大比奈波里斯及国际自由世界主办的加拿大多种信仰巡回人权研讨会在多伦多举办了一场会议，来自四个不同社区的代表讲述了各自遭受迫害的情况。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李迅代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言，并与听众进行了互动讨论。
李迅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包括非法抓捕、性暴力及虐杀等。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酷刑包括用电棍电击、用烧红的烙铁灼烧肉体、强制灌食及用竹签插手指尖等超过百种。他也提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在2006年由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高及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独立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由中国政府拥有的医院在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李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年中遭受了这么严重的精神、肉体及经济上的迫害，他们仍长期坚持和平传播真相，用正义来抵制邪恶，给世界民众带来了希望。他说，我们看到这个团体在逆境中恪守对真善忍的信仰，信仰的力量在这种残酷迫害中让人看到了希望。李迅表示，从听众的反馈中看到，有信仰的人对法轮功的了解很快，同时他们也知道不只是法轮功受迫害，基督教、穆斯林在中国也受到迫害，这些民众一直对法轮功表示支持及声援。在加拿大比奈伯里斯负责国际事务及人权的执行副总裁弗兰克·迪曼特表示，是关心人权的共同目标使大家走在一起讨论人权问题。这次的巡回研讨会已经完成了在渥太华及蒙特利尔的会议，多伦多的会议结束后，下一个举办研讨会的城市是温哥华。迪曼特说，我们相信中国也应该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有心灵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信仰。他说，这些研讨会使听众开了眼界，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明慧网近日刊登了云帆写的文章，题目是不留证据的迫害令是怎么来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文章说，中共本来就是土匪出身，经过几十年的暴力执政，越来越黑社会化了，其行为也越来越类似于黑社会的帮规。中共的打手及其帮凶对上司意图的揣摩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下面是一个实例。黑龙江省北安市石泉镇法轮功修炼者江秉志被非法关押在绥化劳教，因为拒绝放弃信仰，一直遭受严酷的迫害。有一天，恶警打开江秉志被非法关押的牢房，往里扔了一个方便袋，然后又扔了一个方便袋。包家的犯人于是心领神会，把方便袋套在江秉志的头上，用绳子在脖子上勒紧后，几个包家围着江秉志群殴。由于缺氧窒息，再加上狠毒的殴打，当天江秉志就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变成了植物人。几天后，江秉志于2009年8月26日含冤离世。在这个惨案中，从表面看， 杀害姜秉志的是几个专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包家，可是是谁下的指令呢？正是那个扔方便袋的警察，没有这个警察的暗示，就没有这样的结果。这很像警匪片里的镜头，老大要做掉谁，有时是一个动作，有时只是一个眼神，手下便心领神会，不声不响就把人给杀了。中共的警察们是不是也留了这么一手？反正人又不是自己动手杀死的，自己也没有下过命令，有朝一日即使追究起来，也没有自己什么事。这样的警察不是比那些叫嚣着打死白打死去亲自动手行凶的警察更为险恶吗？再深一步追究，警察又是接受了谁的命令？他为什么敢这样对一个生命如此轻率地发出打杀的指令？警察所接受的指令是不是也经常是某种不留证据的指令？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中共成立了一个超越于公检法司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特务组织610办公室。这个组织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几乎全是由他们发出的指令。那么610是怎样发出迫害的指令的呢？610的人员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参与到迫害的第一现场，他们除了下达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非法抓捕、劳教、判刑的指令外，还有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是要求实施迫害机构必须完成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率。他们很清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率没有异常残酷的酷刑是根本别想达到的，而相关机构也早已把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和直接参与迫害人员的政绩、升迁和奖金挂上了钩。对此，那些基层的警察们也早已心领神会，他们非常明白，上级逼着要转化率，就是逼着他们下毒手，要把一个人的信仰给转化到相反的方向上去，这可能吗？这不明摆着是上级指使警察逼着让这些法轮功修炼者说假话吗？可是强制的命令由谁来下？这需要领导明说吗？领导这个时候就是在看下属的表现，谁敢往前冲，谁就是自己的人，就是中共所需要的人。谁能领会领导的意图，谁就将得到重用。对法轮功修炼者一级一级加码打压的指令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在中共不同的阶层还确实存在着一些极其邪恶之徒，他们铁了心要跟中共走到底，完全和中共站在了一起，毫无人性的肆意迫害。所以对这些人，中共是一点方式也不讲的，就是明确下令。对法轮功修炼者残害的指令全是来自于中共邪党这个恶魔。其实中共明确下令也好，采取暗示的手法也好，都逃脱不了必定灭亡的天意。无论迫害手段隐藏的多么隐蔽，相关的责任人员一个也挣脱不了历史将对他们进行的正义审判。
下面请听发生在河北高城某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题目是87岁瘫痪老人终于会走了。
河北藁城的一个村庄里有位老太太，今年87岁了，从去年冬季开始便瘫痪在炕上不能自理了，从此儿子儿媳们日夜轮流伺候，炕上吃喝，炕上拉撒，可把孩子们累苦了。现在老百姓本来挣点钱就不容易，在家有老人的拖累，日子就更是不好过了。就在儿子儿媳们叫苦不迭时，有一天一位有缘的大法弟子告诉他们，让老人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说不定老人很快就会走路，就不再拖累大家了。抱着试试的想法，二儿媳首先让老人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同时自己也从心里真念。没想到老人很快能下床了。等别的儿子们伺候的时候，善良的二儿媳告诉他们这个灵丹妙药，大家都虔诚地去念，结果瘫痪了快一年的老人拄着拐杖能自己下炕走路了。再后来，老人能自己走着到屋外的椅子上晒太阳了。老人大概有半年多没见到太阳了，现在能在阳光下晒晒，感受阳光的温暖，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她这一高兴啊，浑身的病好了一半儿。本来人就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和人的精神状态有着很大关系。老人还是每天照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现在再不用在炕上吃喝拉撒了，儿子儿媳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都很震撼。他们登门去拜谢当初告诉他们灵丹妙药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说，不要谢我，快拜谢我师父李大师吧，你们再不要相信电视上对大法的诬陷了，而且还要告诉你们的亲戚朋友大法有多么的慈悲超常。这件事在村子里渐渐传为佳话，知道了真相的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中共为抹黑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了。
下面请听感谢李大师三次救命之恩。
我是河北省平山县东回社镇人，今年50多岁了。我性格刚直，认死理，人送外号老犟驴。从小受恶党无神论教育，看重现实，不信鬼神，不相信法轮功。同村好友是大法弟子，经常给我讲真相，还给我看了《九瓶共产党》等，还经常叫我看法轮功的小册子、传单等，使我彻底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此，我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身佩戴大法护身符。2006年秋天，我和小舅子捡矿石，从山洞里往外背，累了想抽烟，在洞口烟还没有点着，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向前推了我一把。就在同时，在洞口上方20多米处落下来1吨多沙石，吓得小舅子媳妇脸都变了颜色，连话也不会说了。我说，没事，我带着法轮功的护身符嘞，是李大师救了我，谢谢李洪志师傅。2007年春天，我和老伴儿去北坡耕地，开着手扶拖拉机往回走的小路上有一个斜坡，还拐弯，可是手扶拖拉机硬是急速的向另一边拐，吓得老伴儿赶紧跳了车。我随车掉下5米多高的暗下公路上，车掉下的同时拖斗还翻了身。不知怎么回事，车落地后我还是在车头和拖斗中间，而且人和车均无损伤。过路人和在旁边干活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心中十分明白，是李洪志师傅又给了我一次生命。2008年夏天，我们几个伙伴给朋友家拆房子，中间大梁用绳子拉，我站在20多厘米宽的墙上，由于用力过猛，绳子断了，我退了2步，身子晃了几晃，没有摔下去，可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下面是水泥路面，4米多高，我又是50多岁的人了，如果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此时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心中只是无法感激李洪志师傅的又一次救命之恩。乡亲们，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大法弟子们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大家可不能不信。善良的老乡们，赶快了解法轮功真相吧，只有了解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躲过大灾难啊。